各位心向小站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空中的节目时间当中，我们大家又见面了，我是凯纯。今天在我们的心向小站呢，当然有美玲。美玲啊，我们还请来了温哥华信友堂的洪宇建牧师啦。啊，因为洪牧师一直在跟我们做这个生命的源头啊这个系列节目，有许多听众朋友们他们都从这当中呢学习了很多圣经的一些知识和我们在神里面应该听到的话语啊。洪牧师您好。
凯章好，美玲好。
洪牧师啊，其实我们讲过了，耶稣呢他到了克西马尼园来准备要上十字架啊，受苦，他要领这个苦杯。今天呢我们就来到一个非常挑战性的问题了，讲到耶稣之死了，有一些的刚刚听过福音的人他们都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他们觉得耶稣受死呢是对我们的信心的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带给我们很多的疑问呢。既然耶稣是神的儿子，我们要相信这个事实的话，那这个神为什么还会死呢？为什么会软弱的被这些世上的人这样的凌辱，最后这样的羞耻的钉在十字架上死呢？这个问题呢真的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困扰，甚至有很多人就是因为不能解开这个问题，以至于他们放弃了对神的信仰啊。我们今天特别请牧师来为我们讲。
刚才你凯传提的问题如果代表了一部分的想法呢，我们首先告诉他们，我们今天接受的信仰是从天上来的，永恒里来的，从神来的真正的信仰。这个信仰有个特点呢，就跟我们人的思想平时的经验或者我们的社会里面形成的一种思考模式有决然的不同。如果我们一定要找个信仰完全就是在我们的思考模式里已经很褐色的，其实我们就要真正的怀疑这个信仰是不是从神来的。我们既然是信的是一位神，首先我们搞清楚神不是就像我们的人，尤其不是像我们已经犯罪的人类那样啊，所以我们现在的很多思想模式是在这个堕落的一个罪恶的社会里边承受下来的。所以我们如果要来信神的话，我们首先要警觉，我们不要让我们这种已经有的那种思考模式和已经在这个世界上面承受下来的那个价值观来主导我们再来领受基督信仰的过程当中，这个我们必须要非常警惕的。我们很多人以为如果耶稣既然是我们相信他就是神，神就是所谓能力是无比的，这是我们为什么过去民间要信神那个原因，因为他比我们有能力嘛，我们什么事求他他就帮我们解决了。但是我们根本所不知道的，我们跟神如果真的要有关系，我们真的要求神为我们做任何事，首先我们必须和神和好。我们之所以我们看不见这位神，我们思想上也不会去思考这位神，因为神的愤怒在我们身上，这正是圣经要告诉我们的。因为世人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而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他终极的目的是他来做拯救，他要把我们人从罪恶中解救出来。那如果要解救的话，怎么一个解救方法，就不是从人的思考模式来决定的，这个解救的方式是完完全全从神的圣洁公义的本性里出发的。神因爱着我们，所以他决心要解救我们，但是任何的解救其过程方式都不能违背上帝的公义良善的本性。如果是犯了罪，我们因为是污秽的，上帝是圣洁的，我们的关系由此破裂，而我们的犯罪不是别的，是针对上帝的犯罪，所以我们说罪人是针对上帝的犯罪，我们背离了上帝，我们不把上帝当作上帝来荣耀他，也不感谢他，到了一个很罪恶的地步。可是这个罪恶之可怕就在于我们不知道这个罪恶有多可怕。在这个时候耶稣基督他来到世上，他是道成肉身降世为人，是以完全的神的身份却来做完全的人了。如果他做一个完全的人，他的目的是要为我们的罪来在上帝面前献祭。神如果要跟我们恢复关系和好的话，首先要解决罪的问题。正如大家知道上帝是公义圣洁的，在旧约中一再显明的神是公义的，他是绝不会把有罪的当作无罪，那么他怎么会就好像我们犯罪就当没犯过一样，这怎么可能呢？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说上帝的公义何在？难道犯了罪这么可以没事吗？犯了罪一定留下结果，一定有事的，这个结果怎么除掉？ 上帝呢，在他的永恒的计划里，在他的爱里面，是他的爱子愿意来为人担当这个罪，去除掉这个罪，为人把这个罪归在自己身上，让上帝的公义能够在审判这个人类的罪恶当中已经先彰显出来。所以耶稣是必定要受死的，耶稣是为人去代罪受死。所以当耶稣一出来的时候，司许还认识他的第一句话，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他是以作为上帝的来到世上为人代罪的羔羊的身份来的。这就使我们想起过去为什么上帝在以色列人当中第一次解救他们从埃及的出发是借着逾越节的羔羊，是因为逾越节的羔羊，以色列人又杀了逾越节的羔羊，用逾越节的羔羊的血保住了他们的生命，所以呢上帝就放过了他们，因为有羔羊为他们代死。所以在这里呢，耶稣来到世上，他必须以逾越节的羔羊的身份，真正的逾越节的羔羊是耶稣基督。
刚才也是想问您，就说耶稣他是您说的逾越节的羔羊，他的死是必然的，他就是要来到这个世界上来担当我们这些罪人的罪，他本身没有罪，但替我们去死，去担当这个罪。但是既然耶稣是一个义人啊，受审这件事呢，我们觉得应该是罪人或者是说一些坏人去审判他，但是我们看到这里面呢却是大祭司去审判耶稣啊，这个就让我们感觉很茫然了。
所以在这呢，在四本福音书里面都详细的记录了耶稣的受死这个经过，包括他的受审，包括他的受死的这个过程。为什么这个受审这件事情是变得这么大？因为呢，耶稣既来到世上要做逾越节的羔羊，必须逾越节的羔羊是当年耶和华神以色列人定了那个羔羊要他们选的是必须是经过仔细检验，没有任何残缺，也没有任何瑕疵的，是完完全全的。这代表着他本身是没有任何的自己的任何的亏损，这才能够为人去代罪。如果他自己有残缺的话，他自己有瑕疵，他就不足以来代替为罪人来代罪了。所以要表明耶稣基督他来做一个人，他自己这方面必须是完完全全的，是毫无瑕疵的。怎么知道他呢？不经过审判怎么知道呢？所以他有经过了三堂会审，他实际上经过了不但是大祭司的审，而且是希律王的审，还有最后经过了比拉多的审。这表示三次会审最后得出的结论呢，实在是他的所言所行当中呢根本没有任何罪可定，这才表明他是真正的纯洁的逾越节的羔羊。他这逾越节的羔羊身份是经过这个反复的审判当中，严格的检验当中被证明的。所以这个福音书上都要记载这一点。但是刚才凯传问的问题就是说，既然看来他一直在做好事，他也没有任何，照理讲我们又抓不到他的罪名，凭什么去抓他？这就显出人的恶了。正如圣经告诉我们说，世人因自己作恶所恨光，也怕来救光，因为怕自己的行为受责备。所以耶稣他被世人恨，不是因着他真的有什么事情他做错了，反而相反，因为他太完美，所以是世人恨他。所以世人是感到因着，特别是耶稣来到这世上，他来斥责的那些权柄恰好是以色列人的宗教权柄，因为他们是口里说称耶和华，心却与神的话语心意背道而驰，所以耶稣来斥责他们的伪善。因此呢，他们就感到他们的权势受到了挑战，当他们感到他们的权势和利益受到威胁的时候，所以人的反应常常不是因为你恶我才对你表示反对，常常因为自己的利益受到了威胁和伤害的时候才来反对的。所以这就是这些法利赛人要在这里呢和祭司们勾结起来要反对除去耶稣的一个根本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的罪恶的权势受到了挑战。
但是为什么犹太人他这么恨耶稣呢？
因为很明显，犹太人自从他们从巴比伦被掳回来以后，他们当然一方面有反省，但是他们呢在这里面呢就发展了一种传统，以为他们借着来到大家面前来宣扬宣读圣经，他们就可以自己不要悔改，就抓住站住这个位置，就可以来主宰他的民众了，然后可以在这个里面去谋取利益。无论如何，他们最大的一个错误就是以为 上帝借着旧约给他们的律法，上帝的启示就完成了。他们也误以为神给他们的律法他们都可以守住，守住律法的他们就是义人，如果能够上天堂的也就是得永生的也就是他们，所以他们完全误解了律法的意义。律法实际上是一面镜子，上帝给我们律法是要照出我们的罪，可是他们以为这个律法可以是他们得荣耀的一个途径，用律法反而证明他们人的能力，所以这个是完完全全的错误，所以耶稣在这里要斥责他们。
牧师啊，但是我们看到圣经当中啊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啊，当时呢是很多的以色列民众啊，他们非常愤怒的跳出来啊，说要把耶稣钉死啊，这是为什么呢？
你这问题问得很好，很多人都想，当年耶稣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人们是用很多棕榈叶啊，都是夹道欢迎啊，然后怎么一个星期以后，同样是这批人，怎么会变得这么愤怒？其中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这么一个最后的这种情感立场的转换呢，是因着他们对耶稣所担任的弥赛亚角色的失望。他们当初以为耶稣就是他们心中指望的这位弥赛亚，这位弥赛亚在以色列民众的盼望当中是带有政治权力的弥赛亚，他这位弥赛亚角色最重要是带领以色列人民推翻罗马人的统治，重新恢复大卫王国时候的以色列这个民族的荣耀啊，所以他们以为耶稣有这个力量，但是没想到怎么一个星期以后，耶稣作为一个罪人完完全全软弱无力的就落在了什么比拉多的手下，所以他们就感到自己受欺骗了，他们愤怒，所以他们在这里要叫嚣要把耶稣钉死。从这里面呢就看到呢人们从自己的原来的罪恶的思想当中呢常常有一种误区，尽管其实这个弥赛亚在旧约当中是已经耶和华神应许他们，当他们以色列民族因着背叛神的旨意的时候，他们就从大卫王国的那种非常繁荣和强势的位分上面呢滑落下来的时候，上帝就告诉他们是因为他们犯罪的结果，因此他们就以为将来神所应许的弥赛亚就是让他们王国重新强盛起来，这是人们的一种因着自己的罪恶的心理而产生的虚假的盼望。其实他们不知道上帝真正所他应许的弥赛亚不是使他们民族重新强大，也不是让以色列人重新获得政治上经济上的自由，更重要是要使他们从罪恶中能够被解救出来，获得心灵的真正的向着美善的那个自由，这个这是他们不会想到的。
那弥赛亚的意思，
弥赛亚原文呢它是表明它是上帝所高牧的意思， anointed， 上帝所高牧代表着上帝给予一种特别的能力交在他的身上，使他能够完全将上帝的旨意执行起来。
那耶稣在钉十字架的那一天呢，我们看到是逾越节啊。刚才您也讲过逾越节这是一个很大的节，有它的历史背景，那为什么他会选在了那一天，而且好像耶稣的钉十字架的地点也是很特别的啊？牧师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
这个？圣经上面其实特别从几个角度来证明啊，他就是逾越节的羔羊。起初的时候呢，当这些法利赛人和祭司勾结起来他们想除掉耶稣的时候呢，他们是希望找一个他们认为对他们决策最有利的时刻啊，一些敏感的时机呢是不可下手的。比如他们曾经说过，在福音书上面曾经这么说过呢，在当即的日子不可，因为恐怕民间生乱，这句话记载在马太福音26章5节。所以根据祭司和文士的愿望，其实耶稣不应当在那天死的，可是耶稣偏偏死在逾越节的那天下午，而且下午3点钟，这个时候是平时这个时候逾越节的时候以色列民众去准备宰杀逾越节羔羊的时候，从这个地点就摆明了耶稣的身份不是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他必定死在逾越节，因为他是神所给的赐下的真正的逾越节的羔羊。这就是司洗约翰要说，看那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那一位。在这儿呢，可能有些人一般不会了解到逾越节的羔羊被送上去是要大祭司 要把以色列人的罪宣告一遍，加在这个羔羊身上了，让羔羊去为他去死，这叫做赎罪的意义。那么耶稣是带着什么罪名被交出去呢？耶稣又由谁把他交出去了呢？在这个福音书上面都讲得很清楚，我们在马太福音上面已经看到，他是被大祭司交出来，他最后到比拉多手中是大祭司一手交上的。那么大祭司要交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罪名，那么他的罪名是什么呢？那么我们就看到在这个审问当中展开了。当大祭司呢开始的时候，当然从我们一般的审问当中下手，就要抓住他的罪证，他做这个了做那个了。结果他问他做了什么时候，他就发现呢，耶稣确实沉默不语，从来不回答我做了什么的问题上面一概不回答。结果呢反而让他们互相之间证词自相矛盾。所以耶稣当时说啊，你们当中有谁能指证我有罪呢？这句话非常重要。所以整个不断的会审当中，三次当中，大家很清楚，没有真正的一条耶稣所谓的罪名可以列出来，但是耶稣还是被送上去了。最后我们就仔细看一下是什么样的罪名呢？打开马太福音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时候26章的62节，大祭司就站起来对耶稣说，你什么都不回答吗？这些人做见证告你的是什么呢？63节，耶稣却不言语。大祭司对他说，我指着永生的神叫你启示告诉我们，你是神的儿子基督不是？在这里面有一个，他说指着永生神启示要他回答，但是大祭司未分，当问他的身份的时候，耶稣从来不含糊。所以问这句话就是，你是永神的儿子基督不是？这里面是很重要的，有两个身份，一个就是弥赛亚基督，你是那位基督吗？第二个是更重要的，你这个基督是神的儿子吗？就是你用神的身份来担任基督吗？这样子的一个使命吗？基督往往是一个使命的意思。所以当彼得耶稣问他，你说我是谁的时候，还记得吗？彼得说，你是永生神的儿子，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的时候，耶稣就说，你说的对，而且说这是我天上的父指示你的，你是有福的，将来教会要建立在这个什么磐石上，这个磐石就是这个宣告，以这个宣告为根基。所以耶稣成为我们的救主，他因为他是神救赎计划的那位指定的要来的那位基督，而这位基督却是上帝的儿子自己来担任的。所以这个身份耶稣是绝不含糊的。当他说了这个身份的时候，耶稣对他说，你说的是，然而我告诉你们，后来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这是指的是但以理书上的一句预言啊，人子驾着天上的云降临，那么说明他确实既是人子也是上帝的儿子。在这儿，结果大祭司就怎么样的反应啊？他就特别注意，大祭司就撕开衣服说，他说了健忘的话，我们何必再用证人呢？这健忘话现在你们都听见了，你们的意见如何？这时候所有的文士和长老，请注意公会啊，这是一个最高法庭，是一起的所做的共同的决议，就怎么说呢？他们回答说，他是该死。好了，这就说定罪了，他是该死的，大祭司意见被一致通过。大祭司为什么说不用再审了呢？因为罪名已经有了，你是人，你却把自己称为神的儿子，你就犯了健忘的罪，按照摩西律法，这是对上帝的极大的亵渎，该被什么处死，一点都没错。在摩西的律法中，他违背了摩西律法中，在你们面前不可有别的神，因为在以色列人的概念当中，神是眼睛所不能见到的。既然你作为一个人出现在面前，你既然敢称自己也是神，所以这所谓神的儿子就是上帝的同义语，所以在这里呢，这就是犯了健忘的话了。所以犯了健忘的罪就在这儿，所以在这里他的罪名就是我们人类真的要被神除去的那个罪名，人类所犯的所有的罪，罪根结底就是位分的倒错，明明是人却要站在神的位置上，因为我们只要一把神不当作神的时候，自己就升格成为神了，这就是亚当夏娃在这里他们所犯的罪的根源，这就是我们要求神饶恕我们的地方，这也是耶稣为我们担的真正的罪名。